欢迎来到听说这间公司很 fancy podcast。 想知道这间很 fancy 的公司怎么伸出援手吗？答案是三个英文字母。来听今天的 DEI 故事吧。Hello 大家，欢迎来到听说这间公司很 fancy podcast。 我是主持人 Shirley， 我旁边有人资顾问专家 Emma。
大家好，
今天是这个 podcast 第四集，我们要讨论如何在职场上伸出援手。上一集我们讨论了转职，相信大家有得到很多干货，对于自己的职涯发展也会更有想法。如果你还没听第三集的，赶快回去复习。那在工作上，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可能因为不同身份背景会遇到一些挑战，或因为处在不同人生阶段而有一些局限。我们可以怎么样打破这样的框架呢？今天要跟谈的主题是这几年很夯的三个英文字母 DEI。 第一呢，就是 diversity， 我们可以说它是年纪的多样性、背景的多样性，或是甚至星座的多样性。那一是 equity， 公平，不是 equality， 平等。这两个差别是在平等是给每个人都有一样的资源，但 equity 平等是考虑每个人的需求跟背景，给予资源让大家都可以很公平的前进。那 I 呢，就是 inclusion， 我们中文应该是翻译成共融，是让每个人在职场上都有归属感。好，这大概是名词解释。你不知道 Emma 没有这个，有没有要补充关于DEI？
其实我很喜欢那个一位就是diversity 的 DNI， diversity 跟 inclusion 的专家或者是先驱者，叫做 Verna Miles。 他是 Netflix 的这个副总裁，他负责 Netflix 的 inclusion strategy。 那其实当时呢，在刚开始是讲 DNI， 后来才有 D， 又加了一个 E equity 进来，原来是 diversity 跟 inclusion 两个字。然后我觉得他在当时他讲了一句话，非常精确的描述什么叫做 diversity， 什么叫做 inclusion、然后这句话也变很多国际知名的企业就是 the quote， 这句话叫做 diversity is being invited to the partyInclusion is being asked to dance。 也就是说，多样性指的是你参加了这个 party， 这个 party 里面有好多不同的人，不同的人都可以被邀请到这个 party 里面，所以它代表了一些这个 party 里面有各种背景、各种不同的人，这个是多样性。可是共融 inclusion 真正指的意思是不是只是参加了 party， 而是你会被邀请起来跳舞，
跳舞，
真正的参与，真正的表现。所以 diversity 就是多样性，它指的可能是一个状态，可是这个状态代表多样性。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组织本来就存在着各种的多样性，可是呢，如果没有 inclusion， 就是如果没有共融这个行动或这个氛围或这个文化的话，多样性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好，谢谢跟我们分享。好， diversity，我刚说它可以是年纪的多样性，所以我要先讲一下。
所以你要 cue 我，
表情很奇怪。我要说，我们今天来宾加主持人的组成很特别，因为我们有 XY 世代。
对，那大家随便一想就知道 X 世代是我了嘛，对不对？
然后我们好，今天两位来宾，一位是 Y 世代的 Haley， 一位是 Z 世代的 Antwerp。好，这个 N 我这字好难拼哦，等一下看他要不要自己介绍。好，那我先让 N 我自己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twerp。那我这个很难念的名字呢，是我效法那个影集《纸房子》它里面的角色。那个影集里面的角色，他们都是以不同的城市命名，什么 Berlin 啊，然后什么欧洲的城市命名 Tokyo 之类的。那所以我就效法了这个方式，我以一个比利时的港口来命名我的名字，这样。那Shirley 说我是 Z 世代的代表，我目前的这个状态是已经过了发育期，但是每天中午都吃两个便当的北漂青年。那在研究所毕业之后，去年加入了宝城，目前是做这个 data scientist 的角色。
好，谢谢 Antwerp。 那 Helly，
哎、hey,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lly。 那、欸、我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妈妈代表。那我有两个孩子，然后一个是10岁，一个是4岁。那除了妈妈太太的身份，那我也同样是一个女儿跟媳妇的身份。那一直以来其实我都有在工作，所以身为职场女性呢，其实我相信大家都是渴望自我实践的，因为同时要扮演好妻子母亲的角色，那跟工作也要兼顾，那其实内心常会很冲突嘛。那所以我觉得自己的课题是，就是要怎么去平衡工作跟生活之间，因为很害怕自己无法做到完美，但是就是尽力而为。
嗯，好，那我们今天呢、啊、我先跟两位来宾讲一下，我们其实每一集我会准备一个题目让你们猜猜看。那今天我节目最后会公布答案。我们今天要猜的，我猜 Helly 可能比较答得出来嘛。今天要猜的是台湾在目前有统计的资料里面，有申请育婴留停这个有个薪资津贴的男性，你们猜这个百分比有多少？
哦，所以是男性、哦、
男性哦。
OK，
你们应该知道男生现在也可以申请育婴留停。
嗯，知道。
哎，我还看起来很震惊。
没，我想理解一下你这个数字的分母是什么？是所有男性的？
果然是 data scientist。
申请的是男生跟女生，就是都算进去，就是有申请这个里面的男生有多少？
哦，所有申请育婴
留停的 population 里面，对的人口里面有多少是？
来，两位猜一下。
OK，
男生我猜可能40%。
40%
Z 世代的答案。
Z 世代，
我们听听看 Y 世代的看法。
Y 世代，
我觉得应该是30%。嗯，
30%。
X 世代，
好，
我会猜10%。
怎么会年纪有？那我最后来公布。那我们
好。
那我刚前面有讲到嘛，我们今天是要来谈谈 DEI。 那 DEI 第一个 diversity， 我刚刚说我们这个 diversity 有是多样，那这种多样性啊不一样性有很多种，所以我想要先问问 Antwerp， 因为听说是全 team 最年轻，就是你刚进公司的时候会不会不适应或有 culture shock。 那我先说我会问这一题是因为我想到我当年才22岁啊，所以就想哦，这是我 double， 觉得大家就要叫他们姐姐吗？还是要叫他们阿姨吗？就是会吓到。
你是被书面上看到的资料吓到，还是被你视觉所见看到的？
这刚好
太吓到，
就是有被这个数字吓到、啊，因为
对
啊， okay. 所以我不知道 Anwo 有没有这种跟我一样那个时候的震惊跟不适应。
我自己比较震惊或是不适应的事情是一直有人来问我这个问题，就是哎、欸，你一个那个刚毕业的年轻人，对对对，就进到
怕被嫌老，
就会来问说哎、欸，你们 team 的年龄的区间还蛮大的，那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不适应，或者是你会感觉说有什么隔阂？那我自己是觉得说好像很奇怪，我们大家一直来问我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还蛮开放的，然后也讨论事情或是相处起来都觉得很活泼，然后很开放，也不会觉得说人家的年龄有什么很大的区别。那我自己反而不会感觉到这种跟比较资深的同事共事有什么隔阂，我反而觉得就是他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到很多宝贵的经验。
嗯，而且你们应该不会说要叫什么哥啊姐啊这种对吧？
没有，从来没有。
我那个时候的困扰是我不知道要叫他们，因为大家会说你要叫谁什么什么姐，然后我会觉得哦好困扰、哦
okay. 我
可能觉得他是阿姨都怕。
我每次叫别人姐的时候
就算是阿姨也只能叫姐。
叫阿姨
我叫姐的时候都是在讽刺别人，就会故意叫人家说姐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会被翻白眼说最讨厌人家叫我姐。
哦OK、
好，然后我想问问 Helly， 因为就是你刚刚说你的身份是妈妈嘛，那我不知道你现在在的部门会有很多这样的妈妈们，然后我们这间很 fancy 的公司有没有哪些资源可以让你可以很好的胜任这个妈妈的角色吗？
嗯，我们部门倒没有太多，因为我们部门也是蛮多样性的。
嗯，
分布嘛。那但我知道整个公司来说呢，其实身为爸爸或妈妈们其实是蛮多的。那像这种典型的三明治组，每天其实真的就是追着时间跑嘛，那还有做角色的切换，然后时间真的永远不够用。所以公司现在目前提供的这个 hybrid working 方式呢，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让我们有余裕去弹性选择来兼顾家庭跟生活。
嗯，
所以应该说这件事情已经让大家已经觉得哦，压力释放了很多。那这样子的弹性呢，我觉得不只是形式上的，而是公司整个形塑成一种信任及尊重的文化。那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其实让我们不管是爸妈或是年纪比较轻的整个同事们，他们都可以很放心的在这个职场上工作这样子。嗯，
我在想要不要 Cue X 世代
想 Cue 我吗？想问我什么问题呢？
X 世代的可以讲吗？就小孩应该比较大了，那有需要这些公司的资源来让你。
其实我刚刚在听 Helly 讲他自己多重身份的时候，你知道我脑中就突然浮现那个电影《妈的多重宇宙》，因为你听他在讲他的多重身份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已经过了那个时期。对，就是在你一个同时扮演很多角色，比如说母亲啊，当扮演老婆啦，或者是扮演妈妈，然后扮演这个父母的这个孩子啊，然后我觉得可能我过了，因为小孩子比较大，快接近 Antwerp 的年纪了哈，所以所以是不同的状态了。我觉得但是公司这个 hybrid working 对我们来说，我觉得那个不见得是，对我来说不见得是实质我非得要有这样的一个工作模式，但是它代表另外一个意义，是能够让我自己对我自己时间跟我要怎么完成工作的掌控度很高。我觉得这种它带来的这个自主性，这个 autonomy 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激励，跟享受，跟让我能够把工作做得更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好，这我们其实在第一集有谈到那个像 Hybrid Working Model， 这个是公司对我们的信任。好，听众如果还没有听第一集可以回去听这样子。好，那我接下来想要问问来宾是我刚讲到 DEI 的第二个 E 就是 Equity， 那在做到这件事情要公平，因为我说它不是说大家一定要从一样的地方出发，它是就是公司呢要考量到每个人的背景和不同的需要，然后来给你足够的资源。那这间很分析的公司，那我相信一定是有给大家很多的资源，可是要做到这件事情要先知道说你有什么样的需求，所以要怎么样让公司知道这件事情，那是我要自己举手吗？比如说我们像上次有一集就是有来宾说他让主管知道他的需要，那这个可以请 Helly 先说说看吗？怎么让你的需求被公司知道？
我现在公司其实有进行一些员工满意度调查嘛，然后还有 CEO Talk。那除了这些，其实我们部门或是在每一季呢，都还会举办像比如说 Mini Town Hall 啊，或是一些软性的一个Tea Time Chat。那这个当然是是一个另外额外的管道，但有些同事呢应该说没有办法在群体之中去举手去真的发声，因为有些比较害羞嘛，像我个人是比较不太会在大众去讲这件事情。那也会有额外一对一的时间，那我比较会用利用一对一的时间去跟主管或是老板们去反映一下我真的内心的想法。那透过这些不同的管道我们可以直接对话，那其实这对于我不管是生活上或是我的职业发展上面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
刚还有你讲到 CEO Talk 嘛，这个是我们公司每个月会有一个有 CEO 就直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 trendy 的东西。我就记得那时候就是当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想说我们要怎么用，那就马上就有就有那 IT Head 他就开了一个这个题目的 CEO Talk， 就觉得很及时，然后马上跟大家沟通，就还蛮棒的。好，那怎么让员工的声音被听到，请问 Andrew 最听。
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的经验跟 Helly 蛮相似的，就是跟离我最近的我们 team 的直属主管怎么样有一个良好的顺畅的沟通。我有需求的时候我可以跟他讲，我有观察到一些可能影响到我的工作嘛，可能是公务或非公务的一些 事情的时候，我可以跟我的主管讲。那我们自己 team 的话，也是跟主管会有这个 one on one 的时间。那我们可能就主管会带我们在附近的信义区，我们就走去买一杯咖啡，然后在买咖啡的过程中，问问看说我们最近不管是生活上面，或者工作，或者是某一个重点专案上面，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那一开始的时候，当然我也需要适应一下，说，这个情况下面我是可以透露多少啊，或者是我讲了这些话，老板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但随着那个开始工作之后一段时间，跟老板有这样子的默契之后，其实就知道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讨论的事情老板可以给我 feedback， 然后或者是我需要他的 support 的时候，他可以透过这个时间去接收这个机会。或者是在这个万万的过程中，我观察到我们最近有一些觉得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但老板不知道的，我可以透过这个机会
跟他举手，
对，跟他举手说，我想要怎么做，我直接有点像向上管理去跟他 propose 说，这样子做，我觉得对你也好，对我也好，这样子。
好，我这个可以有一个就是真心话问来宾，那你们就是刚说主管都会听你们的声音吗？那有没有什么你印象深刻？就是他们你举手了，然后老板有真的去做什么让你觉得就刚心，觉得很开心这样子，有吗？
就刚心的话，我觉得我有两个经验，就是一个是在专案上面遇到一些做法可能跟自己比较不同，看法比较不同，或是讲话比较直的同事，然后有的时候会卡住说，这样我专案不知道怎么进行下去，那我就跟老板分享说，我目前遇到这个坎，那老板就其实也是以他的经验去跟我分享说，他以前有遇过怎么样的情况，那有什么样的好的方式可以去化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另外一块的话可能比较具体的老板怎么样采纳我的建议的话，像是最近我有带一个算是来轮调来的新人，然后他来这里，
新加坡的，
对，我们的新加坡
从新加坡轮调过来，
对，他在这过程中等于想要学习一些关于 data 的技能，在我们 team 实习的，我就跟他讨论说目前如果老板指派给你的任务这些不符合你期待六个月之后你想要学的东西，因为我也怕他来这里觉得我过了六个月但我想要的技能没有学到，这样
给他的问题好 tough
没有，我觉得是他自己有一些期待，那我觉得
期待
如果、
okay.
因为老板可能一时没有空去帮他 plan 说我要叫他做什么这样我怕最后反而那个来轮调的同事他的目标没有达成，那我就跟他讨论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可以讨论一个怎么样的 plan， 你想要做一二三项目学习 ABC， 然后怎么样做，这样做同时可以帮助到他自己也帮助到我们 team 分工我们平常需要的这些分析啊等等，然后就拟定了一个 plan， 然后跟老板就是约一个时间去跟他 propose 说我们想要这样子做，这样子做对你好，对他好，对我也好，
可以三赢这样子，
对，
然后后来就有用，
对，没错，老板就说这样子很好，那这样等于说老板其实也不用去烦恼说怕他闲在那边或是怕他太忙怎么样忙一些他不想要的事情，那这样就是对啊，像刚才 Shirley 讲的三赢的状况。
我之前好像有类似的你的第一个例子，然后那时候我的主管他是跟我说叫我用我们公司有那个就是有点类似平常人家说360度 feedback 的东西嘛，对不对？对啊，然后他说建议我可以用这个东西去分享我的想法，然后看这个人怎么回应，所以我就真的有写这样子。我是觉得我们公司在至少在我们部门啦，就是老板还蛮鼓励大家写这样的 feedback， 那我觉得蛮好的。对，好，那下一个最后inclusion 是共融。其实我觉得刚听下来这个共融除了刚刚 Emma 一开始有分享的，我觉得还有一个要做到这件事情就是要打造凝聚力，所以凝聚力是要让你觉得对公司有认同，你觉得这里就像是你的家一样对啊，所以先问问 Antwerp 你在公司有没有参加你的活动让你觉得说加入这间很 fancy 的公司真是太棒，因为我听说好像有个很神秘的会 invite only 然后你都会去参加，你可以讲讲
神秘的聚会吗？很神秘的集团，
都可以进去。听说你有去，
就是说神秘的会议是那个跟总经理的那个
师弟，可以讲讲吗？
对，那个是有一个我们每季会跟 CEO 做 engagement 的一个活动，那就是维持一个小时，然后在实体的会议室，那会有一些 活动啊，那我们会分组下去做一些讨论或是玩一些游戏，那在这个游戏中可能会有一些隐藏的讯息想要带给大家，那讨论的可能是跟公司或者是跟大家平常工作 有遇到的一些烦恼，那同时 CEO 也会给大家一些 feedback。 那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地方是第一个它里面讨论的题目常常我很有感，像是上一次的时候以一个画图猜谜的游戏去做包装，它其实就等于说有点像我跟你讲一些线索，然后你要跟另外一个人把它画出来，那
哦，像那个桌游画图的桌游，
对对对对对对，只是它就是里面有猜不同的角色，那它其实想要模拟的是一个我们在工作上面常常像是要提需求来跟你说我想要什么什么东西，但对方听了你的需求以为你要什么东西，画了一个东西出来，然后其他人要猜说哎，最后这个东西到底长什么样，对不对？就像我们在做专案的时候一样，或者是我们在做分析的时候也常常是这样，他跟你说我想要看这个，但他要经过很多层的这个沟通，那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工作上面常常遇到沟通的一些痛点。然后那一阵子刚好我们参与的一些数据专案平常的工作里面也有遇到类似的状况，所以在这个活动里面我就觉得说哎，不只是只有我遇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其实大家在工作上面不同的形式可能都会出现这样子的状况。那在这个会议上面也会听到就是 CEO 分享说他的经验，他以他是团队成员的时候他会怎么想，他以他是大主管的时候他会怎么想，那给我们一些等于说具体的方向，他觉得怎么样进行可以突破某些问题，
所以他会进去跟你们一起玩这些。
对对对，他就跟我们进去一起玩。对啊，我就觉得说相较于一些冷冰冰的政令宣导，或者是觉得那个天高皇帝远的那个CEO， 其实我们好像在很多事情上面是有共鸣的，我可以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有借由这个机会知道我们在想什么，然后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好像不容易有这样子的那个体验。
那还有没有，因为我们公司跟听众讲一下，我们公司有非常多的社团，像今天中午还有一个，然后我又一起去，对不对？
我们要讲今天那个吗？
可以讲吧，我们有个 AI 跟 Data 的社团。
那个好，
我现在才知道有 AI 跟 Data 的社团。
那个好硬，我们可以讲一些轻松一点的
吗？没有啊，我就觉得很酷啊，可以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像这样子的社团也是，我觉得可以让大家觉得公司很努力的在给我们一些不同的东西可以玩，我自己蛮喜欢。
我觉得你这个题目非常的有趣，但你可以下一集问专门在问社团的时候问非 data 背景的人在这种的环节里面还会学到什么东西。那因为我平常工作就已经都在跟
data
有关
了， AI 啊，
我们的工作partially 用到 AI 对对对，那我自己觉得以社团这样子的体验的话，我其实比较喜欢那个什么跑步社团，所以我不是 official 的成员，但是我会跟着他们的一些活动一起去跑步。
那讲到这一点我要自首，我参加了跑步社团，可是我都常常没有去，因为他们实在太精实太厉害了。
可是听说他们要一次45天的 commitment
也没有那么，但是核心我觉得确实有一些同事们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 discipline， 就是有纪律的，然后很投入。我觉得他们其实都很棒，但因为我自己一开始没有跑步的习惯，所以我可能就有点三天捕鱼两天晒网，常常就有点不好意思。
这个我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我在那个群组里面，然后
Helly 也在。
对，我其实是有点误入了，因为就是有某个同事就
我也是被拉进去，
对，他就跟我讲说这个很容易，你进来就对了，他就把我拉进去。
他没告诉你45天这件事，
也没告诉我一次一定要运动30分钟。以上，所以我就被拉进去，因为平常根本没时间。但因为既然进去了嘛，就必须要跟着他们的 tempo， 所以我就真的是每天都有至少30分钟。
那你比我好，
你现在每天都30分钟？
对啊，就是他不具形式，不是一定要跑步，你可以做一些重训啊，或是深蹲也可以，就是任何形式都可以，只要是达到30分钟。
所以上次我跟你在那个会，然后某位同事叫我们站起来，然后开始垫脚尖，就是因为这样吗？
对对对，我就被拉进去。
对啊，那我跟 Emma 相反， Emma 是 official 成员，但没有在 follow 那个 agenda。那
我有，我尽量，但是常常就
我是非正式成员，但是我知道他们的 agenda， 然后我会去 follow 这样。那我对啊，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其实我以前就是不喜欢跑步，我以前蛮讨厌跑步的。我之前原本都
像我 Jenny 不是应该很常跑步吗？
Jenny 有很常跑步吗？ 好，反正
跟听众说，
哎，这是一个假设。
我的外貌看起来很像跑步啊。
我原本就是我会自嘲说我在水里面比在路上灵活了。我喜欢游泳，然后我以前我蛮擅长游泳，但我不擅长跑步。但自从被就是invite 进到这个社团，所以我没有接受。
可以游泳三十分钟，
游泳三十分钟其实也算。但我就想说，好，我就来跑步看看。而且就是公司有那个算是合作的马拉松活动，然后我就想说贪小便宜，我就去报看看。
哎、欸，所以这个周末的有，
对，
我今天还在社群里面看到他们大家已经开始在召集了，
对，
召集在要在哪里集合啊？要一起去啊？
对，
我就贪小便宜，我想说就算我跑步完，我也可以拿到一件衣服嘛，还不错。但反正报名了之后就好胜心就来，就觉得说我不管怎么样，就算我报名了就应该去跑完它嘛，所以我就这阵子有开始。认真的抱佛脚就开始去练习，就跑4公里，跑7公里，跑9公里，跑10公里，这样慢慢开始跑。那没想到后来也觉得蛮好玩，就是跑得蛮开心的。然后有的时候工作上面没有灵感，我坐在办公室坐一整天，我的 code 想不出来，我的模型里面要设什么参数我都想不出来，但我在跑步的时候就是那个文思泉涌，我觉得哇，我每个参数我都想到了，然后我还要赶快跑一跑，停下来用 Teams 把它打下来，这样。
对，通路长听说也是这样，就是跑一跑。
其实大家在看这些社团，好像当然它是很 casual， 就是一些休闲。可是像刚刚讲，其实参加这个社团，其实有时候对于他的创意的跟激发，或者是压力的疏解，其实有很大的帮助。然后还有另外，他还有很多其他。跟工作或者是跟效能上面的效益，当然这个并不是我们在一开始设定社团设定一定要达到这样的目的的。好，但是你看像刚刚 Antwerp 就讲说对于他的创意也好或者是一些压力的疏解，对吗？有帮助。然后我自己像 Helly 应该也是，就是我想透过这个应该有一些更多的人际的连接跟同事感情的交流，其实是很有帮助。然后我自己呢是有一些策略，就是当埋伏在这些社团，我就可以呢跟一些同事建立关系，然后就可以 target 一些同事，想办法把他们招募到我的专案里面。所以我现在正锁定几位那个跑步社团的同事，要把他们招募到我的专案里面。
我怎么一直看着 Emma？
对，因为我跟 Emma 是去种树的志工活动认识的，我以前不认识 Emma， 然后我们去参加志工活动之后，
对
Emma 就开始常常来问我说：“哎，这个事情要不要来帮忙啊？”
对，所以这就跟因为我们这个其实这专案是 B Wall 这个 program 出来的嘛，所以今天的。两位来宾也是我透过 BWALL 认识的，就是我们的算是内部的
创新专案，
都会透过这个 BWALL 的 program。Better Ways of Working，
我怕我这样讲了之后，我会被踢出社团，或未来我要去参加任何社团。
我帮你剪掉，
记得剪掉。
对，
他们听了我在跑之后，就会把我强制加进去。
对对，好。那好了，我最后问一个，就是同时想问。XYZ 代表就是刚刚今天讲了很多我们这间很 fancy 的公司在 DEI 方面给的一些资源啊机会，我们公司做了这么多，你们还有没有想要举手的？
你是说对公司吗？
有没有觉得可以再做更多，或是你有没有觉得说如果其他听众他们希望他们
Okay,
也有这样的机会，他们会想要怎么做？
我其实好，我现在可能不是只有代表 X 世代，我可能还是 HR 嘛。
对，
我自己常常觉得说，与其做的更多，因为毕竟做的再多，也要对同事是有直接的帮助，或者是说这个是大多数的同事，都能够享受到的。我想这样的意义会比较大。好，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要更去看说，我们现在推动的这些，目前已经在推动的。这些到底同事实际的参与啦，然后同事对于目前推动的这些做法各种的做法上有没有什么一些更好的建议啊？Before 我们在 consider 要 do more 我这是我自己觉得从比较实际的角度看。
那 Y 世代好，就从 X 然后叫 Y 里
既然是说 wish list 嘛，那就真的是 wish list， 我没有说一定要实现，但我其实比较贪心一点呢，因为我想要许愿，就是跟小孩有关的，还有跟自己的。那其实我们都是有小孩的家庭嘛，那所以我希望如果公司可以提供，就是比如说育儿上的辅助或是资源上的资源的话，例如说像幼稚园啊才艺班的合作啊，或是有一些像是那种亲子讲座。那我知道 marketing 好像有一些
好像有、欸、
已经有
一些现
成的机会了。
对
，OK，、嗯、好，因为像小朋友其实进入青少年的阶段会有很多一些内心的冲突嘛，所以我觉得、嗯、爸妈可以学习怎么去如何调节这一块，其实是有助于跟在家庭的一个和谐。那
你老大才十岁，已经在担心青少年的冲突。
现在小孩早熟的非常快，
十岁小事哎、欸。
小事而已啊，但他们内心已经充满了很多
冲突，
就是对，就是有一些很多不同的声音啊、哦，他的自己的想法其实也常常跟我们、有一些不管是言语上的对立啊，或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这样子，嗯、所以这块其实也是我们的课题啦。对、嗯、
，OK。我觉得是趁着刚刚 Haley 讲的这个 wish list， 他讲到这个亲子讲座、嗯嗯、或者是做父母需要学习的一些课题，其实我们有 coach、嗯、就是我们从员工的 employee 员工的这个 relation 员工关系、嗯、我们这边我们这个宝城全球有 offer 就是 coach 就是教练，所以这个教练可以帮助的不是只有嗯就是身心健康，就是如果你有亲子方面的问题，可能也可以透过这个教练询问这些教练，然后去获得协助。我想这个可能
等一下 Haley 就可以
在 Emma 问，等一下我觉得我们可能
保护
对，我觉得不过刚刚 Haley 这样讲，我觉得我们可能在沟通，让大家更清楚知道有这些资源上，可能可以做的更多一些。
嗯
，OK， 好，
那最后D代表，
我的话，刚刚 Haley 还有提到说，除了那个。家庭之外还有一个是希望关于自己的一些照顾嘛、嗯、然后我看偷看 Haley 的 notes 上面写说希望可以有那个健身房嘛或是有些健身器材，对啊，这可能是
公司有脚踏车、欸、不够，那个不够厉害，
对，就是我一开始那个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我是已经发育期过了，但我都吃两个便当的对，这个就是那个北漂青年嘛，那我就是吃了两个便当就是要认真运动，认真消耗一下，而且像前面我自己的一些体会、哦、我觉得这个运动是非常有助于我的 productivity 的，它对我的灵感啊等等是非常有帮助，所以运动健身房或者是这种相关的合作，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
嗯我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 Emma， 因为我觉得说公司给的 support 里面，其实我觉得overall 最重要的是这个公司提供一个很开放的文化，很开放的环境去听员工的声音，或者是可以回馈员工的一些需求。那因为我自己身边有很多同学或是朋友也是刚出社会在找工作，在找工作的时候或者在面试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直接或间接的观察到说这一间公司是
重视
就这么 fancy、
嗯、
重视这些、
就是、DEI，
对对，重视这些项目的、
嗯、OK。其实 Antwerp 这个问题其实蛮难回答，是因为我觉得我很难、嗯、去告诉大家说仅凭就是一面之缘或者仅凭到公司看看环境、
嗯、
就可以针对这些公司它的一个文化、嗯、或者他们所重视的事情做出一个判断但我会觉得如果有能够去认识在这些公司工作的人，就是从他们员工实际的体验去了解，可能会比较真实一些。好，那我另外一个角度是说，当然作为一个我们自诩为我们希望打造一个 DEI 的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嗯、我们只能说我们在招募的时候一样，就是说第一个我们不会限定比如说一定非是哪个学校或哪个科系毕业的、
嗯、
然后第二个我们其实在招募的时候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去考量我们有没有机会纳入不同背景的人。好，那第三个当然我觉得这个是自我的期许跟努力，就是我们其实在面试的时候我们其实会尽量避免问一些个人或者是个人隐私方面的问题，甚至比如说问一些、有没有结婚啊，有没有打算结婚啊，或什么时候要生小孩啊，这些我想我们尽量避免去问这些跟个人隐私相关的问题、
嗯、
因为这些问题有时候很容易显示我们背后其实有一些偏见存在的。好，所以我只能就是去讲我们可能是这样子去努力，但是我比较难去针对就是我们只是去被 interview 的时候我要经过哪些来去做判断，可能会比较难一些。
嗯，好，那我觉得就是今天我们讨论到公司做了很多 DEI 的事情嘛，那刚刚我一开始的时候问了大家那个问题， 就是很妙，就是 XYZ 的答案都不一样。刚是 Anwar 说，因为我的问题是说台湾申请育婴留职停薪那个津贴的男性比例多少吗？ Anwar 说 40，
对。
Y 世代的 Haley 说 30，
X 世代
说
10，
其实答案是25。这是行政院性平处在一月底发布的，然后这好像是他们2022的时候就是调查，所以我本来以为你们会猜很低耶，因为男性领这个津贴，其实我之前也是因为有朋友有用到 这个津贴，我才知道哦，原来男生现在也比较敢请育婴假。
OK， 这个可能比我的世代的时期
所以表示其实现在台湾这个
跟
就是有这样的观念是越来越，
其实慢慢的有在进步。 OK，
好，那今天时间差不多，那今天是第四集，我们的题目是职场元首伸出来，我们每一集都会探讨一个不同的主题。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追踪或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还有同学，那欢迎你帮我们留五星好评，就是那个星星要一次五颗点下去，如果只点一颗你就要再回去把五颗都点下去那如果有建议可以留言，或者是我们在这个节目的下面有我们 Podcast 的信箱，可以写信告诉我们。那就这样咯，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